按照约翰福音第五章，一部这事以后，到了伟大的一个犹太人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个石子，希伯来话叫做比士大，旁边有一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不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得三床，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能痊愈吗？”病人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没有人给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了，就拿起褥子来走。第九章，第九，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第六，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的池子去洗。”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使他回头就看见了。我们低头在人间等等，就我们感谢你这个周末，实在是你召聚我们。我们何等有幸，你听见你对你的儿女发声，对我们说话。所以说，我们把这最后一堂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用你的同在来做整个特会的冠冕。主，但愿我们是空手的来，却是宝座回去。我们谢谢你今天不只借着你的饼和杯对我们说话，说爱的话。虽然饼杯没有话，但是对我们说了千万句的话。主，现在我们请你继续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人。我们今天早晨要来看第三对的神迹。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一共记载了八个神迹，那这八个神迹就代表了我们基督一生一连串的神迹，是爱的神迹，把我们连在一起的。那这八个神迹呢，它好形成四对，第一个能告诉第一个一对，第二个能告诉第二个一对，那么这样刚好是一共四对。我们已经看过两对，那今天早晨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注意到第三对。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三对的神迹乃是说了一个瘫子，三十八年的瘫子，结果一句话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结果他就拿着东西就走了，他就痊愈了。然后告诉第三个神迹呢，就是瞎眼的，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就叫他到希罗亚池子去洗，他一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所以一个呢是瘫子的故事，一个呢是瞎子的故事。那么这两个故事当然很自然的，它是对称的。那我稍微点一下，它对称的点到底在什么地方？那第一点呢，我们知道说这两个病人呢，都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被医治，这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在安息日却没有安息。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眼睛瞎了。为什么没有安息呢？因为腿瘸，不能够行走。所以我们知道，瞎子也好，瘸子也好，就是瘫子也好，他们虽然在安息日，却没有安息。结果呢，他们不得了医治。而且呢，我们知道在这两个情形底下，犹太人都找着他，犹太人都去找他们的麻烦。那么，所以很明显，在这两个神迹里，我们看见好这样的对比。 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主刺中了他的指头，所以神就说话。不过这两次是我们主自动自发的把神迹行在他们身上，不像第二个神迹，那第二个神迹是大臣的儿子跑到了这个迦南啊，然后求主耶稣下去救活他。那么大家还记得，在伯大里有一个姊妹把花人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告诉你说你所爱的人。但是这是这两个情形，我们知道说是我们自动化的，这是很奇特的，把这个比较一下。那么这两个情形，你这个比例都很清楚，一个是38年，另外一个呢是生来是瞎眼。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们两个人都医好了以后，但是呢他们对主都不大认识，对于医生不大认识，病人对医生没有太多的了解。然后还有呢，我们说这两件事情都和罪连在一起，都提到罪。那么大家都知道他所以是犯罪，所以他为什么生病呢？因为他犯罪，所以主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犯罪。”那么关于瞎子呢，他们在讨论说，到底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时候，他这个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病？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神学论文的题目。那么下面呢，我们知道这两件神迹呢，一个是发生在比斯大的时候，一个发生在希罗亚的池子。那比斯大的池子呢，刚好是在圣殿的北边。我们叫圣殿北边有一个门叫阳门，你过了阳门没有多远的地方就是比斯大的池子。那么到今天大家还可以看到比斯大池子的旧址。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那个比斯大的池子它的底下有间歇泉，因为是间歇泉，所以到了一个时候它会动一下，到了一个时候它会动一下，所以犹太人就觉得到了一个时候呢，这个天使要下来，下头要搅动那个池子，所以这就是那个比斯大的池子。那么一直到今天的考古学家他们好好的一个考证了一下，他们发现的的确确在那个水池底下，那个水有很多的矿物质，所以它的确有医治的功能。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瘸腿的、瞎眼的，他们就守在那里，希望什么时候天使搅动水的时候，能躺第一个下去的，因为就不可。但是他已经看了38年，每次他都知道这是他得救的方法，每次他都知道这是他得医治的方法，但是每一次都是别人比他先下去。所以这个就是比斯大的世界的故事。那么希罗亚的池子呢？希罗亚的池子呢，是刚好是在南边，或者我这样说，这个耶路撒冷呢是分作东山跟西山，是两座山，都是南北走向，那中间有个山。这个东山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最靠近山谷的地方有一座很小的山，叫做锡安山。那么希罗亚池子，这个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希罗亚这个原文应该是希湾，希湾这个词呢应该就是西安，所以有希罗亚池子的地方应该就是西安山所在的地方。所以摩利亚山最小、最靠近山谷最南边的，在小斜坡上的那一座小山，可以说在耶路撒冷众山里面最小的一座山、最矮的一座山、最微不足道的一座山，就是锡安山。那么这个就是希罗亚池子所在的地方。那么再往最北，这个锡乃山最摩利亚山最北的就是哥哥他山，然后在中间的就是今天所谓的圣殿山。那么圣殿山呢，也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比斯大池子所在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希罗亚池子呢，刚好是在什么地方？是在 这个免罪难免。所以假定大家看我这个人，如果我整个的人是西南山的，是这个是摩利亚山的话，那我脚所站的地方就是就是这个西罗亚池，那我背的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伊斯当城，然后我眼睛这个地方就是哥哥塔山。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两个神迹呢，其实都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都是发生在这个摩利亚山上。那么最后一点，如果大家比较这两个神迹，发现这两个神迹的代价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在第一个神迹里面，他们要尝试着，他们试着杀耶稣。第二个是最后一个神迹，就到了第三个神迹呢，我们知道这个瞎眼的结果就被赶出去。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两个神迹，你可以找到这它的特点，就是说，这两个神迹的的确确是成对的。我们知道，第一对和第一对是如此，第二对是如此。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第三对也是如此。那现在，特别在这一对，我们没有时间分开来看。如果把它合在一起来看，所以这里给我们一幅图画是什么？一幅图画的，就在摩利亚山上。结果你发现一个瞎子，还有一个人是瘸的。那么尤其当主耶稣医治瞎眼的时候，我们详细的不去说他，因为时间里面。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最后主耶稣叫他往西罗亚族去洗，结果他去一洗，回头就看不见了。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西罗亚族？为什么在这三对神迹里面，一面是瘫子，一面是瞎子，而他这个背景那个山顶又是摩利亚山，而摩利亚山山脚的地方，又是西安的宝藏，又是西罗亚池。那如果我把这两幅图画通通放在一起，你用全部圣经来解释它，我们要解释圣经，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它，那么你就会在旧约里面找到另外一幅图画是非常非常类似的。那一幅图画很明显的就是这第三位神迹的那个解释。那么像大家都记得一件事，就是当大卫他要把，你记得大卫不是逃难，后来他是做王，他当然是要这个他的宝座是要设立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最后应该在耶路撒冷做王，在耶路撒冷登基的。耶路撒冷是神心里中最中心的地方。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从希伯来书就知道，亚伯拉罕等候一个有根基的城。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有根基的城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想知道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你看看耶路撒冷就知道了。所以旧约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幅图画，但事实上呢，它是要表达神心中所要做的、所要完成的。所以亚伯拉罕他虽然在帐篷，他乃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所以我们知道他远远看见，然后欢喜的迎接。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历史历代谁一直做一件事，就是经营建造这一座城。先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明白了，在耶路撒冷里面发生的种种，就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所要发生的种种。所以背后的原则所代表的乃是属灵的原则。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晓得所罗门这个大卫，他真的谁让最后你看见他起头是圣灵告他，后来呢犹大的弟兄告他，后来以色列全家都告他，然后他就坐在宝座上。但是大卫的宝座必须躺在耶路撒冷，那是圣经里很清楚的题。但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在谁的手里？在耶布斯人的手里。 那么耶布斯那个城，那个时候是个很坚固的城，大家都知道前不久耶路撒冷刚好进入3000年，就是说这个城3000年，就是3000年怎么算的呢？是从大卫那时候开始算的。所以本来那座城呢是属于是耶布斯人的。那么大家就知道这个耶布斯人所占据这个城到底有什么重要呢？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大家还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往我所指示的那座山去。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刚刚出埃，刚刚出这个出迦勒底乌尔，神说我要指示，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他不知道到哪里去。那最后一步一步的神把他带到了迦南。那么这是第一次的这样，后来神又找他，又说亚伯拉罕，那这一回呢，神要指示他到另到一座山去。那在那座山呢，他要把他的儿子献上做燔祭。所以大家都知道，后来亚伯拉罕走了3天的路程，那么终于到了摩利亚山。那摩利亚山那个山，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从锡安山再往上走的话，到了我的背的地方，那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这个摩利亚山。那么在那里，你知道说亚伯拉罕就献上啥？这是很重要的预表，因为那里讲的爱是圣经第一次提的爱，亚伯拉罕爱的啥？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第一次爱上我们。神第一次给把他独生的儿子都给我们，所以亚伯拉罕怎样在摩利亚山献上以撒，我们的天上父神也在摩利亚山的北边，就是哥哥他上也献上了他的儿子。所以这是一幅很重要的图画。但是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走3天的路程，为什么不在厨房里就解决？为什么不在厨房里就献上？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背后有神的旨意。因为你知道耶路撒冷，所以是耶路撒冷和亚伯拉罕走那条路很有关系。亚伯拉罕最后要到那里，然后把他的儿子献上。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你知道谁是试验他？其实神不是要亚伯拉罕，神不是要以撒。神有千万以撒，以撒本来就是神给他的。神天上的牛是神的，外山的羊也是神。神的意思和亚伯拉罕争以撒，但是神试验亚伯拉罕。等到亚伯拉罕真的愿意献以撒的时候，神知道说亚伯拉罕是把他自己给了神。所以真正神所要的不是以撒，真正是神所要的。神在你身上所要的不是你的钱，不是你的财宝，不是你的洋房，不是你的银行的存款，神真的要的是你自己。什么时候你把以撒献上，你就把你自己献上了。但是就因为这个乃是耶路撒冷的根基，如果神今天见到耶路撒冷的话，我们知道说从哪里开始呢？如果神要经营耶路撒冷，那从哪里开始呢？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你不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吗？那个不是你的盼望吗？但是神在你身上已经开始工作了。没有亚伯拉罕的奉献，没有亚伯拉罕的献以撒，就没有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起点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终于献了以撒，而且他走了好几天的路程，终于到了哪里？终于到了这个摩利亚山。那我们知道后来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他们不能随便在什么地方献燔祭，就好像亚伯拉罕不能随便在厨房献燔祭一样。那么所有的意思，亚伯拉罕如何，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如何。亚伯拉罕是把最好的献上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要把迦南的土产也要献上。亚伯和这个以撒是神给的，迦南也是神给的。神把以撒给亚伯拉罕，神把给迦南地、迦南美地牛奶鱼米之地给所有以色列人，所以牛奶鱼米之地就好像以撒一样。但是每年以色列人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要3年3次去过节， 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如何，亚伯拉罕后裔也如何。亚伯拉罕走3天的路程到了西安，结果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有一条路叫做西安大道，每年他们也带着迦南的土产，最好的供物就是他们的衣裳，也到了耶路撒冷。也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所以圣经说，摩西告诉我们，摩西告诉你怎么说，你们不能在任何地方，你们看中的地方有陷阱，那是外邦人做的。不错，你们所拜的神是真的，他们所拜的是假的。他们为了方便，你就近的山干，就近高的地方，你就会陷下。但是以色列不可以这样。你看见说神有他的意，为什么？因为这和耶路撒冷的见证发生关系。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所以等到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在12个支派里面，神拣选的一块地。那最后我们知道神拣选哪里？神所拣选的就是亚伯拉罕奉献的。亚伯拉罕所献上献祭的地方，结果就成为了后来圣殿的基地。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神的名就放在他的居所里。现在不光有耶路撒冷，而且有圣殿。那每年以色列人3次要到圣殿去朝见神。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重演亚伯拉罕献上的。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神怎么建造耶路撒冷。为什么？所以不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做，神为什么允许亚伯拉罕许多的子孙像海边的沙，像地上的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呢？很简单，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就是指望神不只在亚伯拉罕身上建造这座城，神也在以色列身上建造这座城。所以每年你看以色列3年，每年3次到耶路撒冷过节，你就看耶路撒冷城就成为比跟巴黎、跟纽约、跟伦敦不一样的一座城。你怎么替耶路撒冷下定义？什么地方有亚伯拉罕的奉献？什么地方每年以色列把他们最好的，他们走一条路，那条路叫做西安大道，个人要去朝见神。那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神怎么经营建造他的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圣城代表神的见证，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荣美的见证。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不只享受神的同在，以色列人也见证神的自己，神的荣耀。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就是神对于耶路撒冷的旨意。那结果呢？我们知道，大卫呢就把什么呢？就把最后他做了王了。但是现在缺少的就是你要把那个城拿下来，你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但耶路撒冷呢，在耶布斯的手里。那么，请大家记得，神所拣选的地方，就在这个耶布斯的范围里面。如果现在你不能把这个城拿下来的话，神的旨意不能达到。那么结果呢？你知道说耶布斯人那个时候那个城是很坚固的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坚固到什么地步呢？等到大卫要来攻打这个城的时候，他们根本就笑道，他们根本轻看大卫，他们瞧不起大卫。所以他们怎么是他们那个城坚固到一个地步啊？那么对大卫来讲是根本不可能攻下来。那么根据考古的证明，一点都不错，他们建立实在是很坚固。所以这座城是3000年的古老的城市。那么大家到耶路撒冷不要盲目去看圣母大教堂啊，或者是很多地方根本都是假的。那么真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忽略的就是，你发现就在那个什么山下，就在这个摩利亚的山脚下，那希罗亚池子那一带，也就是这个所谓西安那个城，就是大卫城，那是 可以，这个现在可以说，自从1967年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叫 archaeological park， 现在内在可以说是武汉觉得最完整，很多的知识是1967年才开始。比方说 Evershine 那个很有名的书叫做《圣殿》，他讲到这个大卫城的时候，都是讲今天的西安，就指的西山来说，那是完全错误的。甚至于这个 Adam Smith 那个《圣经地理》，那他里面讲的也是错的，原因在哪里？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这个考古的没有这个考古的发现，所以1967年以后，现在我们知道说就在摩利亚山下，就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西安的宝藏。那么那个宝藏实在说来是有一个水泉，那个水泉就是积蓄的水泉，就这么一个水泉。那么敌人打仗的时候呢，那么只要控制那个水泉就可以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厉害，他们就建有个秘密的通道。所以打仗的时候呢，那个秘密的通道可以通到这个积蓄水泉那里，可以去取水。所以大卫怎么打也打不进来。所以你知道这个城市没有人能够摇撼，没有人能够把它摇动。所以圣经称它做西安的宝藏，它实在像宝藏一样。那么不要忘记了，正是耶路撒冷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西安，西安，西安。我们要知道这个词是从什么地方来，这个词和大卫发生关系。那么好了，在那个时候呢，你如果大家去读那段故事的话，大家就知道说，这个敌人呢，他们怎么做？他们把瞎子的瘸子就放在城门上，意思就是说，你不来好，大卫你们可以来，我们需要用正规军队来面对。我们把瞎子跟瘸子摆在那就可以打胜仗。所以用中国的话来讲，那是活活的把大卫气死。你看见吗？你不需要打死你就气死了。因为你只要看看你上面的瘸子跟什么瘸子跟瞎子，你就知道这个城市根本不可能攻下来的。但是很稀奇，最后这个大卫从那个秘密通道里面进去，就得着这个宝藏。现在这是很有名的考古发现，如果大家去，很多人到了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看那个什么西西家的那个隧道什么。但是你忘记，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发现。那个就是等着打仗的时候那个秘密的通道，而希洛亚池子呢，就是在整个西安宝藏的那个范围里面。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这里有瘸子，为什么这里有瞎子？而主耶稣特别告诉瞎子说：“你到希洛亚池子去，为什么？”因为约翰要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那一位就是我们主耶稣。今天不做瞎子瘸子能够阻挡神的旨意，但是神一定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神一定要把西安拿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西安代表的圣？为什么圣经里面有新耶路撒冷而没有新西安呢？因为新西安永远是新的。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一个大卫把西安拿下来以后，你知道大卫的宝座就设立在哪里？就设立在西安。所以后来西安再扩大，就扩大到山边去，就扩大到这个，就扩大摩利亚更山更高的地方，就是圣殿山的范围。所以后来的历史演变以后，整片都叫做西安。所以耶路撒冷的代表是两个，一个是神的居所，另一个神的殿，另外一个就是大卫的宝座。所以你怎么来形容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一面指着神的同在，一面指着基督的王权来说。所以这就是你读圣经的时候，为什么西安是西安？原因就是因为那次大卫打了胜仗。当然了，我们知道的大卫如果进到城里面，你看他当然就征服了这些瞎眼的，征服了这些瘸腿。我们的主也是，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怎么征服瞎眼？我们的主怎么征服那个瘸腿的？感谢主，我们的主开瞎子的眼睛，我们的主叫那38年的瘫子能够起来行走。稀奇的很，约翰，他一生 他遇见了一个生下来是瞎眼的，那是约翰梅迪警长。约翰也同时遇见一个生下来是缺嘴的，那是使徒行传第三章。而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西安山上，都是发生在摩利亚山上。所以请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瞎子为什么有瘸。弟兄姊妹，因为神的旨意对于以色列来讲，每个人都懂，每一个小孩从一生下来就知道，他们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全家连家带小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就像主耶稣和他，就像这个主耶稣小时候一样，他十二岁的时候就跟全家就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不要忘记，他们一路是往西安大道去。所以每一个人，他们从小就知道说，神对于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每年他们三次一定要走一段路，他们那一段路就叫西安的大道。最后呢，他们要到西个人到西安去朝见神。但是不要忘记，当你读诗篇八十四篇的时候，这一条路要经过流泪谷，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去朝见神。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你经历立上加利，只有当你走道路的时候。所以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都是走道路的基督徒，每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有一条路要走的，这条路乃是神的，这条路的结局是朝见与神面对。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一出了埃及马上就要走，而且走旷野路，然后玛拿供应下来，然后磐石流出水来，然后神为他们打美好的胜仗。但是走了五十天，他们还没有看见神。神老早和以色列人和摩西约定好了，在约定的山上，到了有一天，就是第五十天的时候，那么神要裂天而降，要和以色列最少200万的群众与他们相会。为什么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不错，神给他们马拉的洪水变天，神给他们玛拿，给他们许多的供应。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脱离了撒旦的权势，我们有许多的恩典，我们得了许多的好处。但是请问你蒙了这么多主的恩典，你有没有见过神？神的目的是要和我们相遇，神和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有约定，神所约定的山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所献祭上的那个山，那这个就是圣殿山，这个就是后来成为圣殿所在的地方，这个也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要朝见神，你要走那个，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如果是瞎子，一个人如果是瘸子或是瘫子，他的悲哀是他的悲哀是我是瘫子，我不能走路，这是他个人的疾病，这是他个人的不幸。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圣灵之意来说，对一个瘫子来讲，一个更大的不幸是什么？他不能够达到圣灵。当许多人往西安去的时候，他是个瘫子。等到你真的来到神面前，不错，你不是瘫子，但你来到神面前，结果你朝见的时候，你看不见神的面，你是个瞎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这个西安的难处在哪，西安的这个障碍在哪，西安的障碍就是瘸子，就是瘫子跟瞎子。所以这个大卫一定要把城攻下来，我们主一定要得着西安。但是感谢主，主征服了这个瞎子，叫他到希罗尔池子去洗，结果看见。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瘫子也是这样，你看见没有，瘫子结果他可以起来洗。如果你能够起来行走，现在你就能够立上加利，能够经过流泪谷，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朝见他。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赴神的约会， 我们蒙了这么多恩典，主的目的是要见我们一面，我们要能相会。那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我们的难处是两个。许多人蒙了很多的恩典，也得救，神也为我们行了许多的神迹。但是我要请问大家，我们今天如果是贪子，不错，贪子需要神迹，叫他能够行走。行走是为了他个人的好，不见得人就可以走路了。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能走的人很多，但是不是所有的人走在西安的大道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生在以色列，你身为贪那个悲哀是双重的悲哀，一面是为你自己悲哀，一面是你虽然明白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但你永远达不到。我们一个礼拜不知道听了多少篇的道，我们不知道看了多少属灵的书，我们不知道参加了多少的特别聚会，也许很多人到今天参加了36次这样的特会。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做了那么多，我们应该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达到了吗？好，为什么好像都是前面很遥远的梦呢？所以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不能长进？不是道听的不够多，不是特会参加的不够多，我们是个贪子，我们是个瞎眼。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需要神动他的指头。现在大家知道说，第三位神迹为什么这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只有神医治了我们贪子，神医治了我们的瞎，叫我们眼睛去打开，这个西安这个城才拿下来。现在我们知道说，现在有可能，现在神就能够在圣殿山就建造他的圣所，就建造他的圣殿。那这个时候，每年大家就可以到那里来聚集。那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唯一的一座城，你怎么下定你的圣殿在哪里？哪里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圣殿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在哪里奉献？圣殿就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他不光等候，他不光一切都是明天，从那一天开始，神呼召他，你把你的独生的爱子献上。从那一天开始，请我们记得，神已经建造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借着他的后裔，那这些不过是图画。那最基础的讯息是什么？我们的主就是真的大卫，他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这里，他医治了瞎眼的，他医治了瘸腿的，而且呢，他医治了瘫子，结果他也医好了瞎。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每年都到耶路撒冷去，每年都到圣殿去。说是说个人都去朝见神，但是请问大家，有没有一个人看见过神？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许不是贪子，但是从新约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是瞎子。这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拜父的不是在耶路撒冷，也不是在撒玛利亚那座山上。那真正拜父，难道旧约没有敬拜父的吗？但圣经告诉我们，真正拜父的，神寻找的真正拜父，乃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当主耶稣还没有完成他的救赎以前，你看见我们的心眼被撒旦弄瞎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对于神失去了感觉，我们对神失去了这个知觉。我们知道自从亚当吃了禁果以后，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到底什么地方死了？他的心眼死了，外面的眼睛开启了，他看见自己的赤色肉体，他对自己充满了自觉，但对神的自觉完全失去。所以弟兄姊妹，人的悲剧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人的悲剧不光是人堕落的，人犯罪的，人最大的悲剧对神失去了他的知觉。本来他对神充满知觉的，
那个充满知觉的器官，就像我们心里的眼睛一样，那个眼睛想要。所以保罗说，但愿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保罗本来就是这样一个瞎眼的人。他是犹太人，每年都到圣殿去朝拜，他是个瞎子。在大马的路上，神开了他眼睛，叫他里面的眼睛看起来。所以他说，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他怎么说？为着这个缘故，他教导我们祷告，但愿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被照明。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医治瞎子。所以从旧约的眼光来看，虽然每年他们都到哪里都到圣这个摩利亚山去，你看见他们都有脚，但是呢，他们有没有拜到神？没有真正拜过。他们最多是在妇人院，在妇人院可以说就是所有的男女老幼都在那里，那么全家都在那里。你知道他们唱上行诗，那个115首诗就在那个从妇人院一直在往上行诗院中间的阶梯上，他们走一层唱一下，走一层唱一下，你知道所有的欢乐通通在那里。所以每次他们过完节回来以后，你问他们你朝见了什么，有谁能够朝见谁？除非他只是靠借着血一年一次到什么地方去，到至圣所去。但是现在我们请以色列每次朝圣回来，他们说我们不是摊子。那现在问你，那如果你不是摊子，应该每个人都看见神。但谁能看见神？我们这些罪人能看见什么？所有人罪人一看见神，他一定被击杀。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与这个马太伟是狮子的形象，马可是牛的形象，路加人的形象，约翰是老鹰的形象。因为讲到我们主耶稣从天降下，仍旧在天。老鹰特点在哪里？老鹰神放在他眼睛的时候，和所有的眼睛都不一样。老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而且不会消停的。所以只有父怀的独生子能够把它表明出来，因为他可以直接看神。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因着我们犯罪堕落的人，我们的眼睛都是瞎的。所以什么叫宗教呢？宗教你的脚还在那动，你还是往西安一动，每年你都去朝圣，这是什么？这是犹太教。但是我们的主来了，我们的主来要做一件事，要开人的眼睛。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稀奇，这个瞎眼的这个医好了以后，应该大家很高兴才对。结果你看，一般人很紧张。这一般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你看好像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非常的紧张，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呢，如果大家读那段故事，他很紧张，很紧张。那么我们要为什么他们那么紧张？有一个原因呢，因为如果你仔细去读旧约，旧约有很多的神迹，死人复活，我们知道。对不对？过红海，然后太阳在空中停留，许许多多的神迹。但是我可以向大家挑战，在旧约里面没有瞎眼眼睛得开，没有。旧约里面讲到瞎眼得开，那都指的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弥赛亚？你怎么知道？只有弥赛亚能够叫生来是瞎眼的眼睛能够。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紧张吗？因为如果这个瞎眼的真的眼睛得开的话，那证明说开他眼睛的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这个东西他们做不下去，这个东西他们怎么样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主耶稣根本就不是。所以你看你读第九章，你看他们想尽办法证明来否认这件事实，但事实永远是铁的事实，我们主一定确确是开了他们的眼睛。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这不证明我们主是基督，反过来，那基督来到地上的使命是什么？当然，他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成功救赎，他做了我们的救主，这是一面不要忘记。 我如果基督来的地上给我们还有一个使命，说什么？是要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要叫我们眼睛心中的眼睛能够开。因为你知道，当我们吃禁果那天，我们先不吃禁果那天，眼睛就已经瞎了。所以现在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不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主要把我们从犹太教里面完全拯救出来，从宗教里面完全拯救出来。宗教只有许多的仪式，但你根本没有看见神。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一面主要叫我们不做贪心，另一面主不叫我们做瞎子。谁能做这件事？当然只有我们主能做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也就这个缘故，我们的主就开了我们眼睛。他是基督，只有基督能够，弥赛亚能开我们的眼睛。那现在我们要问他是怎么开我们眼睛的。我先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很动人，不过呢结尾不是很好。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有一天就到了一个山谷里面去，这个山谷里面呢，结果住的都是瞎。结果呢，这个年轻人就爱上了里面一个瞎眼的女子，结果他们希望说能够结婚。那么等到谈论婚嫁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呢有一个条件，因为全村人都是瞎子，就这个人是明眼人，眼睛是睁大大的，所以这个人是奇怪的，所以他不能够嫁给怪物的，他只能够嫁给和他一模一样的人。所以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你爱我的话，那么你就要把你两个眼睛挖下来，你就要和我们一模一样。结果呢，对这个男孩子来讲，爱情没有那么伟大，他就这么走掉了，就根本就没有和他结婚。虽然我说这个结尾不是很好，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这个是实在的，有过这么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但是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千真万确。2000年以前，我们的主就像那个年轻人一样，他来到的就是山谷，这个地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山谷一样，我们都是瞎眼的。当然，我们都希望能把我们主拉到他的城市，你知道吗？今天许多人讲到主耶稣原理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大的危险，你忘记了主耶稣的原子不错，但是他是有荣耀的原子。你我千万不要把主耶稣拉到和你我一样的层次。他是人不错，一人只是不错，所以他能担当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恭敬弟兄姊妹，你要看到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们主拉到这个层次。我们眼睛是瞎的，我们不能把我们主拉到我们的层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爱不爱我们，我们都爱。我们主希望能和我们结合，希望能和我们连接，所以我们知道蒙恩得救有最大的福气就是与基督联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完成这件事？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主怎么做？我们主不是他眼睛不错，他的目的是要，他的目的仍旧要达到，但他做比较更多的，他要开那个女孩子的眼睛，她要看你和我的眼睛。为了这个缘故，她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就像我们弟兄今天早晨所说的，当我们主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宇宙中最大的奥秘，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够解释，没有一个神学家能明白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明白。你知道说我们的主与父向来有最亲密的交通，当他交通的从来没有人看见，只有父怀有独生子能把他表现出来。所以你看见没有人有一双眼睛像我们主那双眼睛一样，他的眼睛锐利到一个地步，你看他恨罪上罪，他看见能看见父的旨意。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主的那双眼睛。但是等他打在那里，好像在那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当我们所有的罪归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 神看见他的儿子，好像我们所有罪人都跪在他身上，神就一眼不看他的儿子。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主与父从来交通没有见到过，他对于主，他的视线从来没有从父神身上转移过。但是在几万万万万万分之一秒的那一刹那，好像他看不见神的笑容，好像看不见神的面容，所以他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为了要开我们的眼睛，他为我们成功救赎。就在那个时候，在几万万万万分之一秒里面，好像他看不见了。为什么？他要站在我们的位置上，要叫我们的眼睛能看见。感谢主，当他说成了，最后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他又会恢复了一个父神的交通，他又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这就是在十字架上所发生的那个神迹，就因着他这样为我们所成功的救赎，现在感谢主。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圣经说从肉体生的是肉体，从灵生的乃是灵，这就是重生的意思。你看见吗？现在圣灵点化我们的灵，并开启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看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主耶稣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旧约的时候你不要到耶路撒冷去，现在不了，你只要来到心灵，用心灵和诚实来摆茶。弟兄姊妹，所以圣经说你们就是圣灵的殿，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每次来到我们的深处，就好像来到至圣所一样，你把你的心灵打开，你就能够朝见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主的脚前。当你坐在主的脚前，你很自然就抓住时间，就抓住机会，能把香膏膏在主的身上。你知道奉献都需要抓住机会，连那些复活的那些姊妹，那些子复活，那个复主耶稣复活以后，其他的妇女要去膏已经来不及了。你怎么能抓住机会奉献？因为玛利亚是坐在主的脚前，请我们记得，那一双的脚，你我都认。那一双的脚和所有的脚都不一样，因为那双脚是带着十字架伤害。如果我们坐在主的脚前，我因为我们眼睛被开启，弟兄姊妹，你能够在至圣所，你能与主面对面，我们敞着脸，我们就能够改变。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不是贪，等到我们不是瞎，当然有一条路要走，那条路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西安的祷告。所以当你读到诗篇84篇的时候，我们有下面几句很美丽的话，他说靠你有必将心中向往西安大道，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湖，叫这湖变为泉源之地，必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地。他们行走立上加里，个人到西安朝见神。弟兄姊妹，神为什么建造耶路撒冷？为什么要建造一座有根基的城？很清楚的，你看见说，在整个神的旨意中，你看见人的难处在哪里？一面我们是贪子，另一面我们是瞎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需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动一下，在我们身上动他的念头，结果神迹就发生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这八个神迹是从零开始，然后到第二对是登上加百，到了第三对是立上加百。那最后我们就几分钟，其实呢你们借了我5分钟，所以我想我你们要还给我分钟。那如果我多借5分钟，我想你也许不在意，因为你们给我，你们创了一个例子。好，那现在我想我很快的，希望在最短的几分钟之内演一下，我们不希望是未完成交响曲。那 最后一位也是最重要，我们知道的这个中央对称的目的就是慢慢慢慢往其中间，你就看这里有个中心的东西，所以有个中心的旨意，神的旨意有圆周也有中心，我们都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总是从圆周慢慢的走向神，走向中心，能够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大家到了这个最后两个，就是第四个跟第五个神迹，一个是五个饼两条鱼五千翅膀，那么还有一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主耶稣在海上行走。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找到几个点，他们是遥遥相对的。那么第一呢，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在这两个神迹里面，我们知道都有一点小插曲。这个小插曲呢，都和主的门徒发生关系。比方说，在五饼二鱼里面，你看见为后来这个五个饼两条鱼是这个为主耶稣怎么把五个饼两条鱼叫五千吃饱呢？圣经说主耶稣就问门徒们说应当怎么做，其实门徒是自己知道心中应当怎么做，所以呢，腓力就先开口了，腓力是他们中间的数学家。然后等一等呢，是安德烈，安德烈在五千人中间，大概一万多人。这次我们在格林汉，这个大布道大会的时候，我们所在的那所在那个 park， 在当在这个在讲台前面，大概就差不多五千人到一万人或者更多一点。这个密密麻麻那么多人里面，安德烈居然能找到一个人有五个饼两条鱼，所以你就看见安德烈实在和他的兄弟彼得不一样。那么就在那个海上，在走在海上行走，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一个小插曲，就是彼得怎么出洋相的？不是吗？主耶稣告诉他，你来，结果他来了，他真的走了，结果呢，忽然看见风浪大了，还不要沉下去。你看，也是出糗的一件事情。那么谁出糗在谁的身上呢？是在安德烈什么？他的兄弟彼得的身上。所以你看，是很有意思的对比，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五饼二鱼的神迹，一个是海上行走的神迹。那不止不光这样，那两个晚上，那个三天，那个整个的背景啊，因为靠近逾越节，所以那个是个满月，那天呢根本是满月，所以主耶稣走在海上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所以主耶稣在岸上可以看得见，那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满月，那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背景。那么还有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两个故事的话，两个故事你会发现两个地方呢都提到一些强迫性的东西。在五个饼两条鱼，你知道五个饼这个他们吃了饼以后，他们要怎么样强迫主耶稣做王，很清楚的是强迫性。所以主耶稣呢一面把门徒们打发上船，另一方面他把两千人打发掉以后，他自己就退到船上去。这是一点。那另一面呢，这个在海上行走，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不是这个他们门徒们走的，你如果仔细读马太福音，那个希腊原文用的是很重的，主耶稣不是请门徒们上船，主耶稣原文是几乎是赶鸭子把门徒们赶上来的，所以门徒啊完全是一头雾水，他们不明白呀、啊，主耶稣为什么放弃了一个他一生最重要的机会？你知道群众就是资本，主耶稣好不容易有了五千人，有那么多人，而且他们要拥护他做王，那这个时候保彼得下，那么一个一定坐在他右边，一个一定坐在左边，你眼看着宝座就在前面了，结果主耶稣把他们通通赶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完全不明白，你看见没？这个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主耶稣会失去这么一个重要的机会？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对比。那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在所有的神迹里面，你看见这个神迹不光是给门徒们看的，也是给全世界看的。而且每次主耶稣行那么多神迹，门徒们都是旁观者，门徒们都是做闭上观，他们都是在旁边看。所有主耶稣行的神迹，没有一个神迹门徒们是参与的。但是请记住，在主耶稣圣四福音所记载三十五个神迹里面，唯一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不光四本福音书都记载了，而且是唯一一个神迹门徒们完全参与。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侍奉？我们要这个侍奉，乃是因为行神迹的主，他要实行他的神迹。我们今天有份于他邀请我们，有份于他的神迹。所以你知道，这是荣上加油，这是我们的罪。如果我们这些人主看上我们，如果我们这些人神要我们来侍奉他，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住在旷野百岁宴席的时候，是谁在那里？是谁在拿饼和杯？是谁在那把宴席分出去的？是二个人。所以你看见他们不知不觉地就经历了我们主，就经历了神迹的种种。你看见当他们把饼送出去，结果眼看着有些人吃饱，在这个时候，他们心中是充满了何等的感觉？那一面你看本来五个饼两条鱼，一个人都不够啊。结果因着先摆在主的手里，他一拨开，拨开一个更少的，结果更多。所以你看见吗？结果呢？你看你当他拨开的时候，你看产生了什么？产生了加法，产生了乘法的作用。这是什么？这就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侍奉？侍奉不是你在这忙这个忙的，在你的侍奉里面，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主在那等着他们知道？他看上我们。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份于这个神迹。如果你五个饼两条鱼，你一个人吃你都吃不饱，但是如果你分出去，你服侍出去，等到服侍完了以后，你才发现这是大户人家。你等着大户人家今天宴席特别好，你看这个佣人他们带回家的剩下的零碎有多少，你就知道这个宴席有多丰富。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门徒们不是带十二篮，不是带十二篮零碎吗？我们以为这个篮子是我们中国到菜场去买菜的菜篮，不是的。那个篮子在原文什么意思？那个菜篮原来就是他们犹太人他们的旅行包，因为他们有洁癖，他们绝对不睡外邦人睡过的，所以呢，他们一个包里面一定放满多稻草，还放他们的食物。所以那个整个篮子啊，实际上他们旅行包是比他们一个人还要大。所以想想看，当十二个篮，一个人每个人带出一篮回去，你看当初五个人两个人扣在你手里，结果什么也不能保住。主如果现在你出去了，让神迹，让神在那行他的神迹，结果呢，好像你累得不得了，结果呢，你却是得着了每个人得一篮回去。这是侍奉的荣耀。这是侍奉的补偿，这是侍奉最大的享受，这也是侍奉最大的安慰。所以当我们来到最后一位神迹的时候，你看见一面讲到侍奉，一面也讲到见证。所以那么还有呢，这个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这个不是第五个神迹，那个主耶稣在海上行走，这可以说是这个神迹是显在门徒们中间。许多的神迹是对于全世界，有的全世界都看见。你知道这个把水变成酒，许多不信人，许多不是门徒也看见，但是只有那些门徒他们摇如圣灵，在四更天的时候，我们主耶稣乘风破浪，主告他们说是我。弟兄姊妹，这个神迹是显在谁的面前？只有门徒，他们何等荣耀，他们何等荣幸，他们能看见这个神迹。当我们侍奉以后，有一个非常大的试探。我们是大需，因为这里有大需，五千人他们需要吃饭，你需要供应他们。那有那么多人有需要以后，我们会有一个危险是什么？我们做工的人、侍奉的人，就很容易和需要发生一切的关系，受需要的支配。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虽然把需要供应出去，但是我们不是受需要的支配，我们受神旨意的支配。这是为什么我们主一定要把他们赶上出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留在这里的话，你的手一定会进来；如果你会留在这里的话，你的办法一定会进来。如果那一次门徒们继续留下去的话，那么最早第一个买卖确实最早第一个聚集的教会应该是在五饼二鱼那里头产生的，因为这些人要什么？这些人要的就是五饼二鱼。如果五饼二鱼能够叫主做王的话，我们主耶稣不需要上十字架。 所以我比二人所代表，光显品德宝所代表什么福音？是繁荣的福音。什么叫繁荣的福音？你能有满足，你能有供应，一切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传繁荣的福音，你不怕没有人跟随。你看见好多人跟随主耶稣，第二天他们打听主耶稣，门徒们去了，主耶稣还没有去，而且他们还打算怎么去，好不容易走到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来劳人。弟兄姊妹，你要吃品德好，你不要怕没有人来跟随你。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侍奉圣灵有一个很大的危险，你越成功那个危险越大，你越有群众那个群众资本越多，弟兄姊妹解决办法就出来了。最后呢，你看你要找许多 MBA， 许多这个哈佛大学或者哪里大学毕业的，你让他们就来维持住自己的，来形成一个什么？所以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警告，也是很大很大的教训。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主，结果就上了。当他们上船的时候，他实在不懂不明白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是顺逆风嘛。所以他们一心想说，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回？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不多待会？结果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知道顺服主的意思，所以呢，他们就摇橹顺服。每次摇橹顺服，就证明什么？他们不肯放弃。你想想看，他们如果放弃了，那个风刚刚好吹回到他们要去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艰难？为什么别人能够成功？为什么别人能够兴隆？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不能放弃，原因就是如果你要成功，你应该回到原来的地方，你只要不摇橹顺服就可以了。但是不，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他们摇橹顺服，他们走了多远？他们走了十个钟头。那么他们的成绩是多少呢？我可以用个比方，你如果在纽约的话，你想开车开到南边过去，结果呢，到了半天，经过了十个钟头以后，你还没有出会址。然后过去，所以所以你看看，他们虽然如此摇橹顺服，有成绩吗？没有成绩。现在眼看着你能对主交出什么成绩单呢？你交出成绩单来，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主非向他们显现不可。在那个时候，主就乘风破浪而来，是为了那些忠心向着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主怎么说？主说：“是我。”你不要觉得“是我”这句话很平常，一点都不平常。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我念一段圣经给你听，你就懂了。你知道弥赛亚在以赛亚十二章怎么说呢？他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就是我。看啊，是我。所以是我这句话是耶和华的，是以赛亚的名字。什么时候有一天有人说是我，那请记得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要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个谁听见是我，谁听见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那是那些摇橹顺服坚持不肯放松。最后呢，你看见过主把他自己向他们显现，主说是我，这什么意思？在以前你们都看见我做了什么，我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这许多神迹有一个目的，迟早有一天你要认识宇宙中最大的神迹乃是他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蒙主的恩典，这就是整个问题的重要。如果我们侍奉见证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一堆摇橹顺服，结果我们主向我们显现，给我们看见就是他，给我们看见他乃是宇宙中最大的神迹。弟兄姊妹，这就是大的神迹最中心。等到你看见他是一切，你看见他就是主的时候，这不是基督的优越性，这不是基督的中心性。所以你看见没有？根据这八个神迹，我们最后你看见主剁了指头了，但是最终的目的是叫人认识他。然后我们主就把见证放在这些人身上。 弟兄姊妹，然后主拣选他们，然后主又遇见了像500个这个人显现，复活又显现，最后剩下120个人。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的主把这120个人圣灵进行工作，一个身体120个人就变成身体上基督身体上120个身体，教会就诞生了。然后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历史上第一个 mega church。我们这所谓的 mega church 只要有2000人以上的这种 mega church， 在美国这里有800个 mega church， 请我们记得，历史上最第一个 mega church 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弟兄姊妹，人多人少本身是中心，不是人多就是错的，不是。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你要人生命得保，让当许多人推拥护你做王的时候，愿许多人愿意跟随你的时候，弟兄姊妹，主把门徒们赶走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他自己的建筑，最后教会能够诞生。所以你看，主的方法永远和我们方法不一样，这是神所要做的。所以最后我讲一点就很清楚了，你知道那天是满月，满月什么意思？当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在太阳西边下来了，结果月亮从东边升起，这是满月的意思。我们主自从他被卖了以后，我们知道说教会2000年来只吃晚餐，没有吃过早餐，因为我们主还没有回来。但是今天因为教会像月亮一样，今天教会乃是把基督的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你看见那天晚上虽然我们的主在山上好像不在了，但是月亮仍然照在整个家里，所以远远都看不见。但是请我们接着到4更天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来了，我们的主就乘风破浪而来。所以我们今天莫名纪念主用主的晚餐，我们知道比上一次用主的晚餐更靠近主的回来。没有多久，我们应该就到4更天，我们的主要回来说是我，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说是我的时候，你是不是主在我们想做更深的工作的话，他是一步一步的从零开始把我们带到分上家里、立上家里、荣上家里。只有满月的时候，你看它能像太阳一样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换句话说，我们教会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就是教会的使命，这就是教会的见证。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道。对不起，我多接了好几分钟，我低头跟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虽然去不散去，但你的话不过去。但是这些话不只支配我们今天，也支配我们一生。但是在我们剩下的余生，我们能跟随，但是路能走得正直。但是我们不再做贪子，也不再做瞎子。但愿你自己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全。主啊，但愿在你没有，但愿我们在那些忠心跟随你的时候，但愿你早日回来，你能对我们说就是你。主啊，我们等候已久的就是你，我们所盼望的就是你早一点的回来。带着我们向约翰说，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靠着基督可爱的名。